好，我们就开始，好不好？我们就开始马可福音，我们的查经马可福音还是一样，到第三章，翻到第三章。今天选的这段经文是从第二十节到第三十节，第二十到第三十，这里面有一个课题，也是大家之前都可能听过啊，也会关心的，有关于亵渎圣灵，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哇，那这句话这个很重的啊，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好，我们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也满心喜乐，能够和你自己的儿女和弟兄姐妹们一同能够聚在一起，或者是透过网络，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一同学习你的话语，一同从当中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提醒，你给我们的教训。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课题也特别的沉重，我们也一样带到主的跟前，要能够得着那真正的解答，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知道我们不是那一种亵渎圣灵的人，把我们所要查考分享的都带到主的跟前，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能够启发我们的悟性，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这段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一次读的，我稍微再解说一下，我们上次读什么呢？我们上次读的是拣选使徒，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我们上一次其实只是就按照经文的内容啊，稍微做了一些解释。其实这个课题里面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可以来思考，可以来讨论的啊。这个主耶稣他需要拣选使徒，从一方面来看他需要帮手，不过真正重要的是他需要有这个传承的人，传承的能够继续把这个信仰带到远方，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所以传承这一方面远远重于这个他也需要帮手这一方面。那么教会需不需要，我们把它扩而充之来看了，教会需要同工，教会需要这些职分，带有职分的这些教会里面的同工。那当然教会里面的同工有互相帮助，要帮手的这个含义，同时当然也有要传承的含义，要能够把这个工作能够分担，要能够把这个工作找到大家一同互相帮忙的同工们一起，也要找到能够把这个施工能够传递下来的，能够承继下来继续的拓展下去。所以这里面都有这个含义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样选同工，这变成一个教会里面很实际的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主耶稣他挑使徒怎么挑呢？其实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呢，把主耶稣挑选使徒了，或者是呼召人跟从他了等等，我们把这些经文通通合在一起，制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查经的题目。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呼召人，他从哪边来选，那个里面有很多是我们很难去体会去了解或者去捉摸的啊，好像这边就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设立十二个门徒，设立十二个使徒根据些什么，没有。那这个当然就变成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初期教会就有这个课题，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称之为使徒的记号 The Sign of Apostles，使徒的记号。现在也有人谈使徒的记号，这变成是一好像一篇论文的题目一样，使徒的记号也有这样的书，
专门论使徒的。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特别是对信仰福音派信仰的，对这个 reform 的信仰的人来说呢，比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这边也有一个，有另外一位，但是对，特别是林恩派的人，这个可能就他们有另外的一套说法，因为他们到现在认为说这个时代啊是进入到使徒的教会啊，他们给了对教会的这个历史的分段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看法啊，一直到上个世纪初开始，好像就变成是所谓的林恩的教会。那么他们认为到了这个20世纪的末，就是上个世纪大概80年代中之后了，大概85年86年之后呢，一直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法，就称之为说这是一个使徒的教会的时期。怎么讲呢？他们认为他们又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可以有使徒啊，这个使徒的职分呢断掉了啊，他们认为这是教会的一大的错误，一大的损失啊，所以他们现在又好像重新恢复。但是严格来说，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哈。所以使徒的记号，初期教会呢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时代啊，虽然也有人谈，但是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论文的一个课题了。实际上面来说，我们是不承认还有使徒没有了啊，因为圣经上面你可以看得出很多的那个记号告诉我们说没有使徒了，使徒就是这12位啊，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以色列12支派，我们就不会再继续一直讲下去了，没有了，就是12支派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里面有一些特别定规下来的记号，好像一定是见过主耶稣基督的呢啊。那有没有权柄呢？有权柄，在圣经上面提到过，保罗他自己也讲过啊，保罗他自己也讲过有这种权柄，有这个神迹，有奇事，有异能。希伯来书的作者在2章里面呢，也稍稍的这个触这个 touch 到，就是触摸到这个课题啊。所以使徒在初期教会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因为有人啊冒充使徒。好像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人呢、冒充使徒。主耶稣写给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的那7封信啊，收录在启示录的头3章里面，启示录的这个第2章、第3章这两章里面呢，一共有7封信，主耶稣其中有一封就是能够辨别出啊假的使徒啊，辨别出。所以换句话，言下之意，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使徒自称是使徒的啊，有真的，有假的啊。那么也有所谓的假的使徒出来招摇撞骗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的教会或者是有的圣徒，他们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这里面是的的确确是有看到有这个很。值得当时代的圣徒们留意的一个课题，连保罗自己他都曾经面临到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认为说他不算是使徒，好像加拉太教会就怀疑他的职分啊，怀疑他的，你一怀疑保罗的职分，就同时就怀疑他所传讲的信息的真伪了，就产生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变成是好像他也传福音，变成这个福音不是一个真正纯正的，不是一个真正这个按照主耶稣按照圣经的那个的真道来传讲，所以保罗他要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要有所辩护，那这个辩都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了。那你看主耶稣选这12位使徒啊，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根据什么啊。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细细的来分析啊，把主耶稣选的这个其他的门徒的这些例子合在一起，跟以后我们看他吩咐透过使徒保罗譬如说啊，吩咐如何来挑选监督啊、长老、执事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稍微来 体会来了解。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挑选了，也不是说挑选每一个都是已经达到的他们够格够资格的，不一定。他是挑选了之后让他们呢在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PT 的这个 period, practical training, 就是挑选了之后就让他们跟着主耶稣，跟着他一起过日子，跟着他一起到处的传道。这是一个在一面侍奉 一面生活在一起，一面学习侍奉的一个 practical training。所以这是主耶稣所挑选让我们看的他的一个 pattern。其实很多很多我们所需要的同工，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心能够参与侍奉，也愿意在这个教会团队里面，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都训练好了，完完全全拿了文凭了，然后我们再来，不是。通常我们也都是一起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累积起来，慢慢累积起这个经验。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参与应该是打成一片的，并没有说把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么还有一点，我把这一点稍微分享了之后，我们就往前读我们今天要读的课题啊，就是主耶稣他挑选的这十二位使徒啊，就我们所知，他们的个性啊，他们的这种性格方面都很不相同，他们的才干、他们的恩赐啊、他们的背景都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他挑选门徒啊，他不一定是挑选大家通通都是从同一个类型挑出来的啊，好像现在在公司里面挑选，或者是这个政党里面要挑选，他们很可能挑选同一类的，一定要这个志同道合的哈，比如这样讲。但是主耶稣他挑选的，当然也可以说志同道合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出他们的个性上面来讲完全不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另外一个查经的题目，就是我们来不同的这个使徒他的 profile, 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的 personality, 他们的 talents, 各方面他们的这个的 competence, 都可以当做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题目，我们来当做一个研读经的题目来看。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呢，也不一定说大家都要选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是类似的观念，什么都相同的。那个从某一方面来看有 uniformity, 好像是很划一、很平均，但是整体来讲也不一定是代表是这个团队的这个的长处啊。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段呢，是这个我们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哈。我们要来读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打开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到第三十节，我们一起先读一遍啊。第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啊。这一小段里面啊，其实接连着好像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景啊， 这个 scene 这个场景，好像我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有不同的景，从这个景换到那个景。他先是看到什么呢？他先是看到耶稣的亲人来了啊，耶稣他跟他的门徒们忙到个什么地步呢？连饭也顾不得吃啊，所以他们这个特别，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的特点呢、啊。马可福音描绘主耶稣、啊、描绘到一个地步，是一直忙着不停的啊，一直忙着不停，连吃饭的时间，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啊。这是一个场景呢、啊。那么耶稣的亲属他们来，有一个什么用意？就是要把他拉住，把他带回家去啊。他们想说，我们家的这个子弟啊，大概是癫狂了啊，就他癫狂了，所以他们想要把他拉回家去啊，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野了啊。可能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一段当然可以跟底下从31节那边可以连在一起。不过这一段呢、啊，他给了我们一个背景，来衬托出接下来的那一段。接下来的那段是什么？接下来的那段是神学家他们的论断。从耶路撒冷来了一批，这些神学家文士，这些懂得上帝的所启示的道，这些文士，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神学家了。他们来，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那不当他们用的是更严重的问题了啊。他的亲属，耶稣的亲属是说耶稣癫狂了，而这一批懂得上帝话语的人呢，他们用更严重的罪名来指控耶稣，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啊，他是靠着这个鬼王来赶鬼，他是被别西卜附着。那这个别西卜啊，到底指的是什么？当然在你找圣经的百科书籍啊，我们教会的那个参考书的书架上面就有好多，有圣经字典，有这个教会的，有那些圣经的一些参考书，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有一些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是可能就是旧约那些先知书啊、历史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巴利那一类的这种偶像，那一类的假神，可能是指的那个的名字对变的，名字变的啊，叫别西卜，但是他们整个有一个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较不重要。别西卜称之为鬼王呢啊，别西卜他然后又说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他们来解释耶稣基督的侍奉，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能够把污鬼赶逐出来，那他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教训人，他能够有权柄赶鬼，他们给的一个解释是靠着鬼王来赶鬼。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里面有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他用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好像人要进入壮士家里面啊，所以他先做一个解释呢，撒旦怎么可能赶出撒旦呢？啊，一国如果自相纷争，那个国站立不住的；一个家自相纷争，那个家就站立不住。所以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纷争，那么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然后他讲了这个简单的比喻，这个比喻倒是很直截了当，他所说到的就是一个壮士啊，他在家里面，我们要怎么能够进他的家里面呢？抢夺他的家里，一定要先制服了这个壮士，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啊。他的意思就是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啊，这个直接的解释就是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使他恢复过来呢？把这个鬼赶出去，这好像有一个壮士强占了他的这个他的身体，强占了他的这个人，被鬼附着的会有这样的一种现的特征，就是他is not his 这个 usual himself， 就是他不再像他自己了，他 里面有另外一个 personality， 有另外一个这个好像 person， 另外一个这个邪灵呢，来控制住他。在圣经里面我们有过这样的例子啊，我们之后我们就会又再复习到好像那个被群鬼附着的到了格拉森那个例子啊，那个鬼透过那个人他自己能够回答主耶稣的一些问题。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话。那个人答不出来，那是他里面的鬼答出来啊，所以人被邪灵附着了，是他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一个原有的个性，就变成是被另外一个强占住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夺回来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到这个家里面，把壮士把他给捆绑起来，我们才可能。所以这个壮士他是把他引申为就是那个邪灵。对，强占那个人的，附着在那个人身上的那个邪灵。那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啊，比较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关键重要。那让读的人，特别是让我们读的人会感到这个惊吓的是主耶稣所讲的底下的那一段话。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底下那段话讲的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段话啊？到底圣经上面有没有很实际的一些例子给我们看？到底什么样的罪是所谓的会死的罪啊？那种死是指永远沉沦的罪啊，罪的工价都是死，那是指着我们活在肉身呢，我们都一定会渐朽坏，会败坏掉啊，会被因为罪恶的辖制，我们变成像一个奴仆一样，被罪给辖制住。那最终我们的肉身我们会死的啊，这个是第一次的死，所以这个罪本身是会死。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那个会使人永远沉沦呢，没有得到救恩的机会的那个死。圣经上面有过一次谈到这样的事情啊，在哪里？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里面，他有这么样的一节经文，但是也没有，约翰他也没有给我们很详细的好像清单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罪是致死的罪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所以不义的事都是罪，干犯了律法，那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罪啊。啊，我们可能有，我们因为里面有罪性，我们有我们的这种罪行啊，我们就累积出那些罪的案卷、罪案，也因着我们这个身体行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罪身，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所以罪人有好几方面，有罪人里面因为有罪性，那罪性它化为这个行为呢，就变成罪行。那么这个行为罪行呢，一件一件的把它累积下来变成罪案。那么行这个罪的，这个有这个罪的行为的，是我们用我们的肢体，用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变成最深。那每一样不义的事情，每一样违背律法的都是罪啊。那但是这些罪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可得赦免的。所以这边约翰他特别提到的是有至于死的，有不至于死的。所以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但是呢有至于死的罪
也有啊，不至于死的罪。
但他这边所讲的这个死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指的是指第二次的死，那是在永世里面的啊。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永不得赦免，不得赦免的那种罪，那种是死的罪。他甚至连约翰他都讲，他说我不说啊，当为这个罪来祈求。什么罪呢？至于死的罪来祈求。所以也引起我们的好奇了。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追问，那句话什么样的罪是会至于死的，什么罪是不至于死的啊。那像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又很实际，但是又很困扰。圣经上面没有明文，就完完全全好像让我们一目了然，一看我们就知道到底所指的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整个圣经呢，能够前后一致，要连贯起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看法。这个我们查经，我们读经呢的一个很基要的原则，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有上下文，上下一贯，它这个上下文要能够一贯，要能够整个圣经上面能够互相印证，互相参照。先知书里面也的确他这样提到，他说啊，耶和华的书呢，上帝的这个所给我们的这本书，上帝他所讲的话，其实啊都有伴偶，都是有这个至少有两个地方，这边有那边有，能够让我们互相来参照，能够来印证，来对照啊。所以它不是单独的单单的那么 一节一次提到，其他地方的都找不到啊。所以绝大多数差不多都有这种对偶性，就是有这边有那边有，所以我们的责任要能够把很多地方的合在一起，让我们来有一个比较全盘性的了解。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能够救我所有的罪呢，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所有的罪统统都归到他身上去，那么他把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救恩呢，这是因信称义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应当是 sufficiency 啊，是充分的、足够的。而且呢，不但他能够救我，他能够救普世的人啊。按道理，从整个真理上面来看呢，他是可以救普世的所有的啊。这个约翰也是在约翰一书，约翰里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口吻来叙述的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他那边他就讲了，他说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而已啊，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第二章第二节，我们把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一二这两节我们都读一下啊。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那这个中保这个字眼呢，其实就跟圣灵保惠师那个字眼是一样的啊。就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保惠师，所以他在说另有一位保惠师，他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里的这个中保，翻译成中保的这个字眼，跟在约翰福音里面用到的那个保惠师圣灵是同样的一个字眼啊。这换句话讲说，在父上帝那里呢，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来使上帝的愤怒平息掉，而且为我们负上这个我们应当负的，我们面对罪我们应当死，我 们应当付的那个代价，他为我们付了。所以这里面这个挽回祭啊，其实上这个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啊。这个挽回祭这个字眼，其实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主日学所讲到的 the pardoning grace of our God， 那个 atonement 那个字眼啊，就是他平息上帝的愤怒啊，因为我们都得罪了他，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所以上帝有他公义的愤怒啊，他的审判，他的追讨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一切犯罪的人。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他为我们死，他承担了上帝的这个愤怒，所以他平息上帝的愤怒，而且他替代性的那个牺牲的含义通通都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他说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严格来讲，耶稣基督的罪能够救普世的罪人吗？可以啊，也就是 sufficiency， 就是他是完完全全充分足够的啊。那当然这里面另外一个课题就是，那他为什么他没有救全世界的人呢？他只救了预定蒙恩得救的人，他只救了他自己的百姓，那这变成另外一个课题了啊，我们今天不来谈这个。不过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任何的罪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着救赎啊，得着洗净。所以严格来讲啊，有什么样的罪是至于死的罪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一贯的解释？这边又讲到说亵渎圣灵啊，或者是这个人所犯的罪，甚至所说的一切的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啊，人世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啊，凡亵渎圣灵的。所以这里面好像把圣灵跟这里面的事情完完全全分开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事实上我直接先把那个一个答案先跟大家提出来，然后我们再慢慢找一些例子，再慢慢来解释啊。这个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其实就是抗拒圣灵，就是拒绝圣灵，因为圣灵是施行恩典的圣灵，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现在我们怎么会得着他所成就的救恩呢？跟我们在时间、空间、历史上面都相隔了这么久远的了啊！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成就的，那如何在这个时代他能够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的好处，得着这个享受到福音的大能，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救呢？那这里面就说明说有圣灵来执行这个工作啊，所以圣灵是施行救恩的灵，这个是圣经上面讲到说是施恩的灵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多方面的认识，多方面的那个认识圣灵的工作，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圣经里面所用到的形容词片语啊，来形容，来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啊，讲到圣灵的，我们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就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有好多这样的这个片语啊，好像旧约里面讲到了智慧的灵啊，这个谋略的灵啊，焚烧的灵啊等等啊。那在新约里面呢，更详细的啊，新约里面。比如说有儿子的灵，新约里面有真理的圣灵，新约里面有这个生命，这个赐生命圣灵，或者是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或者是这个温柔的灵等等，圣经上面好多这样的，或者是这个预言的灵 ，the spirit of prophecy，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啊，这个预言的灵。好多这样的片语，我们把这个片语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了，就变成另外一个这个查经的课题，可以帮助我们从多方面来了解到底
圣灵的 ministry， 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侍奉，圣灵的一些特性，大概我们都可以从这里面呢，可以虽然不是全貌，不是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至少让我们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累积起来，让我们更多方面的能够认识圣灵。然后圣灵讲到跟圣灵连在一起的动词也是一样，圣灵安慰我啊，圣灵这个为我们担忧啊，圣灵的印记啊，这一类的圣灵是成为我们这个得基业的凭据啊，像这一类的片语啊，这类的词汇啊，都帮助我们来读圣灵这个课题。那么其中有一个我们要读的是施恩的灵啊，圣灵是施恩的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这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那么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圣灵是儿子的灵，使我们跟圣灵同证，我们的灵跟圣灵能够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后事等等。那所以像这一类的都是让我们一点一滴认识圣灵的各个方面，他的工作了，他的作为，他的身份的。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有这样一个片语，叫做施恩的灵，谢曼施恩的灵。所以他那边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第26节啊，那段话也是所谓希伯来书里面的那种警告警惕的话，警惕的经文。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多段都是警惕的经文啊，很严肃，很沉重，很不容易，我们很不容易来解说的啊。不过都有这一方面的论文啊，或者是书籍能够给我们做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6节，我们就读十章26啊，一直到第31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这里讲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讲到说啊，好像说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再也没有了，就再也没有这个赎罪的祭了啊！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就没有赎罪的祭了，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啊！言下之意，这里面所讲的呢，就好像是所谓的那种永不得赦免的了，或者是说有点像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地方讲到的那个会置于死的罪啊。好像是这样子，那这里面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所以这里面他把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是一件。然后呢，亵慢施恩的灵啊，这里面等于说就是有两个咯啊，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然后讲到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来解说。好，我们刚刚讲到说亵渎圣灵为什么永不得赦免，因为圣灵是施恩的灵，救恩成全了，耶稣基督成全，救恩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里面，他的安排计划里面啊，他怎么安排怎么计划呢？创世之前在
整个开始的那个之先早就都已经定好了，好像我们会蒙恩得救啊，我们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啊、能够得儿子的名分，那都是在创世之前啊，在万古之先，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是被杀的羔羊，其实也是创世之前啊，也是万古之先就已经成就的事了啊。圣经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事情，就表明说那个在永恒里面都已经定好了，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时间的流程，一个能够变成历史的这个的进展过程当中，让我们看一件事情成就，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就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经历了，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我们接触到有机会听闻福音，上帝也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到他跟前来领受生命等等。那这个是等于说是有两个对照，我们不能够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在那个时刻才成就，因为从上帝的这个计划来看呢，远远在永世里面都已经成就了，都已经定好了啊。那么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啊，早就已经定好了，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再去推敲，再去好像试着要去解释，那上帝如何在创造之前，在万古之前呢，在这个创世之前，他来定这个有很多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理智理性所能够够得着的范围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就三一上帝原先就已经定好的救赎的整个的计划，由谁来执行？由圣子耶稣基督来执行。所以耶稣基督他成就了救赎，那么由谁来施行这个救恩呢？就是由施恩的圣灵。所以我们得救啊，一定跟圣灵整个连结在一起的。虽然我们在接触到福音，在得救之前，甚至我们得救了之后，初我们信仰的那个阶段，可能对圣灵的了解啊，一无所知，或者是只是一点点而已啊，这个很皮毛的认识。但是那个并不代表圣灵不在我们身上的工，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所以会得救，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灵他。好像圣经上面所讲到，圣灵他重生我们，圣灵他责备我们，圣灵他重生我们，圣灵他这个光照我们，圣灵他使我们呢能够跟他一同来见证，他把儿子的灵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使我们真正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换句话讲，救恩里面的每一个范围每一个阶段呢，都离不了圣灵。我们正好我们这一个礼拜的主日学啊，课题就是要谈到 magnifying the Holy Spirit of our God 啊，明天我们要上的这个主日学课程第六课，它取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那一段，大概第六节吧，他讲到说我们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这个我是指的耶和华上帝，乃是依靠耶和华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这个讲到任何连我们的工作，连我们的各样的这个侍奉，连啊上帝国度里面的各样的工作，都离不开圣灵。我们的救恩呢，更不用讲了，我们的救恩从头到末了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把救恩施行到我们身上，从他责备我们，从他光照我们，从他引领我们进入到真理，从他把悟性赐给我们啊，从他开我们的心窍，能够听明白，能够使这个道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啊，那给我们有这个凭据，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都是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把我们
带入到那个真理里面，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在圣灵的手里面。如果一个人亵慢施恩的圣灵，拒绝他，抗拒他啊，那就是好像这个圣经上面用到这样的字眼，就是硬着颈项长时抗拒圣灵，拒绝他。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完全没有机会得着这个施恩的圣灵，把那个救恩施行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带进到救恩里，或者是把救恩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等于说完全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永不得赦免，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那个意思啊，就是指一个人如果刚硬到底到死为止都没有悔改，都没有任何，他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悔改，那那样的人呢，才是真正这里所说的亵渎圣灵。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使提反的那个例子里面，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使提反的那个例子，使提反责备他们，责备的很严重的啊，很严厉的。使提反，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而那个时候啊，在他的责备的这个听众当中，就有一位那个称为扫罗的这个年轻人啊。你看啊，我们从第五十一节开始看好了，我们从第五十一节啊，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他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这里面所讲到的，你说严厉吗？很严厉哦。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是硬着颈项、心与耳都污秽的啊。这个未受割礼，割礼是割去这个身体的这种啊邪情私欲的那种污秽啊，那种 lust 有那个含义在里面，它的灵异的那个含义有这个意思在。所以我们的心与耳要受割礼啊，那么等于说是常时抗拒圣灵啊，是硬着颈项，心与耳没有受割礼，而且呢是抗拒圣灵。那这样子的人，你说算不算是这个亵渎圣灵的？感觉起来就他们就是候选人了。就好像是那个、他们是那个 candidate 啊，就是亵渎圣灵的样子。但是那些人当中以后有没有蒙恩得救的人？我相信有啊。其中有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这个扫罗啊。你说扫罗啊，因为你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第八章，然后我们看第九章的这个刚开始的那几节，讲到扫罗啊，扫罗到个什么地步啊？扫罗他到一个地步呢，是他不单单是这个把这些信徒下在监里面，下在监牢里面，他所做的呢，其实是逼迫这些信徒呢去说亵渎的话啊，在什么地方？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在那个。使徒保罗他以后的那个见证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第八章啊，第八章那边一开始那边有这么两句话啊，三节经文讲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那个时候的逼迫基本上还不是全面的逼迫，还比较是偏重于
那些说希利尼化的信徒，好像斯蒂凡这一类的。斯蒂凡他的背景很可能是说希利尼化，他很可能侨居在这个巴勒斯坦地之外，曾经有过一段日子。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使徒们的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门徒们有一些门徒们分散。那第三节讲到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在这个第九章呢，基本上也差不多一样啊，只是很奇妙的，只是比较简短的这样写啊，就是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啊，如果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那么这个保罗以后他自己讲做见证，讲到他这一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啊，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讲到，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二章也是一开头啊，也是一开头。刚才我们讲说他原来呢是按着他原来呢生长在这个，从第三节开始看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讲到说，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城，而且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那么之后啊，事实上之后他又稍微提到一点啊，稍微提到一点是到了第二十六章，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十六章从第九节那边开始看。第九节他讲到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你可以看出来啊，扫罗那个时候啊，他逼迫圣徒啊，可以说是很凶狠的，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他自己讲，他提到一段呢，就是他要他们等于说是承认他们自己的信的错的，要他们说亵渎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要逼这些圣徒们说亵渎的话，他自己有没有说过亵渎的话？哦，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过亵渎，我猜想一定有的，因为这种这个在那边用刑来逼迫，来这个下在监里苦害这些圣徒啊，绝不会这个好像这个吴侬软语一样，那种很轻声细语的讲，一定是很暴力、很出声出气的啊，那种很凶狠的威吓的话。而且呢，逼迫圣徒讲亵渎的话，我想应该最加一等的，因为他比他自己讲亵渎的话还要更坏的，对不对？所以你可想而知啊，那时候扫罗他有没有亵渎圣灵，他所行的，他亵渎了圣徒，他亵渎了耶稣基督的名，他还逼迫圣徒们要来说亵渎的话。但是他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看到最特别的例子，就是他也在上帝预定拣选之列，他也是因为上帝要拣选使他能够得着救赎恩典的一位圣徒，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从这个例子，我们大概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能够来解释，不是好像我们在言语上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在我们的这个行为上，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先呢，可能我们所讲过的各样的亵渎的言语啊，或者是行为、行动、作为上面， 那如果要按照这边讲说亵渎圣灵容不得赦免，直接套上去的话，那没有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所有的罪，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罪都能够得着救赎，而且不单单是我个人，是普世的所有的人，普天下所有的罪的罪，所以这完全足够啊。他所以没有救赎全天下的人，全世界上的人，那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是讲到上帝的主权啊，他的恩典，他在万古之前他都已经定好了，由他的百姓，由啊这个不在他的拣选里面范围之列的人，所以这个跟主耶稣的救赎能不能够救全人类，是这个问题是分隔开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救赎每一个人所有的罪，不单单每一个人，普天下的人，历史历代的人啊。那为什么这边讲到说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只能从施恩的灵这一个圣灵的工作来着手。如果我们把施行恩典的灵拒绝在大门之外，我们抗拒他，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不让圣灵把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立场上面来看来解说了啊，是我们定义不要。那这样的话呢，到死那就是永不得赦免的意思，因为等于说是失去这样的机会了，是指这个意思。对，我们不需要为好像这个字面上面所带来的这种不容易解说的这种词句啊，带来困惑。到底什么叫做亵渎圣灵？所以亵渎圣灵，我给他了一个解释，这是福音派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圣徒、圣经学者所主张、所接受的一个解释。一个人拒绝到底，拒绝到死都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亵渎圣灵。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传福音给一个还未信主的人，那这个人可能他还没有信主，他会口出恶言，可能他还没有信主，他是随从敬拜偶像，各方面他可能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很多很负面，很多很这个亵渎污秽的话，对整个信仰不了解，所以他所能够产生出来的这种抗拒，那我们可想而知。我们自己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嘲弄、嘲笑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但是那些罪都可得赦免，都不是在所谓的亵渎圣灵。现在最常举出来讲说亵渎圣灵的，是不是我们常常用，反而是灵恩派里面的人常用。因为灵恩派里面的人喜欢讲他们的所有的灵恩的现象，他们的所有的那种超然出奇的那种现象，都把它解释成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同在等等。如果我们来劝解他们，我们来指出这里面的这种 inconsistency， 里面的那种不协调，里面的错误啊，那时候他们很可能他是说，诶，你亵渎圣灵啊，我讲的方言是圣灵给我的恩赐，你怎么可以说这里面是假的方言，是错的呢？那你这个话是亵渎圣灵。这时候反而是我们常常碰到讲亵渎圣灵的这个事情呢，是从这个方面我们听来的。那这个也是强词夺理的，这个不对的啊，这个不会因为我们对某些现象我们有所要求来查证的，就变成好像是亵渎圣灵的，不是。圣经上面本来他就告诉我们说，
有人自称他是受灵的感动，他要起来，他要起来传讲，传讲智慧的言语啊，讲知识的言语啊，这个先知的灵感动。那么我们听的人应当如何呢？这是保罗自己的吩咐。保罗的吩咐说，就应当要慎思明辨，我们听的人就要慎思明辨。那讲的人呢，应当是顺服圣灵的，先知要顺服先知的这个灵哦，不会大家这个争相争先恐后啊，毫无次序，一个很混乱，一个很喧闹的情况底下争着起来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应当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悟性，特别是基督徒的悟性已经更新了，更新了的悟性。这个圣灵他的工作常常就是来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悟性，好叫我们能够来明白，能够分辨，就是能够来判断。所以不单单能够知，而且还能够分辨出什么好，什么不好啊，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这个是要用，这是倚靠圣灵的，这不是亵渎圣灵，这反而是倚靠圣灵的，用我们的悟性，我们倚靠圣灵，圣灵是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圣灵是使我们的悟性的，使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圣灵，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这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碰到任何宣称是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一定要都接受，都相信，马上就当作是真的啊！而且呢，不敢，好像不敢来质疑，不敢来怀疑，不是的。我们提出这个质疑怀疑，根据圣经上的话语，运用我们更新了的悟性，这个其实是很 biblical， 这其实是很符合圣经的。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也提到，我们要辨别诸灵，我们要试验，凡灵我们不可以都信，我们要试验那个灵，所以这个试验这个灵才是对的啊。所以试验这个灵，就是有灵恩运动的人，就说他被圣灵充满啊，他有什么样的那种就出奇的那种玄妙的超然的那种异能那种现象啊，或者是说他说方言啊等等，那么他不允许，好像我们对他所提出来的质疑，对他提出来的规劝啊，他们会用说你们亵渎圣灵，其实不对啊。因为这边约翰一书第四章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一到六节他就讲，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而且他给了我们一个好像一个试验的一个指标，一个试验的一个这个标准。他讲到说啊，如果灵不认耶稣，凡灵不认耶稣，第三节啊，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就是不认。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这个真理，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上帝啊，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换句话讲，圣经上面都允许我们用这个真理，用这一条真理来试验灵。对，任何灵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开了大门都来接受，都来欢迎，不可以。所以亵渎圣灵不是像我刚刚所举的那种例子，
特别是灵恩运动，在这个时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这种情形。真正圣经上面，一个人还没有信的时候，他会有各样的抗拒，这个抗拒很可能亵渎圣旨，很可能亵渎圣灵，多半他们不见得能够认识圣灵，但是他们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从言语上、态度上啊，各方面，其实都在亵渎上帝，亵渎三一上帝，亵渎这个圣子耶稣基督。那你说他们是不是永不得赦免？不会，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所有的罪，能够救赎一个人所有的罪，能够救赎普天下人的罪。真正亵渎圣灵的是，如果我们明知而我们还去犯，这就是像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里面所讲，如果我们像耶路撒冷来的那些文士，他们虽然知道，但是他们却不肯承认，他们一定要这个讲出一套的一种说法来污蔑。那像这样的情形呢，就很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刚刚所读的那里面的那种整个的那个的态度，那就像是亵渎圣灵。但是我也不认为啊，一个人在那种情况底下，因为他不信，或者是因为软弱，一时的软弱，他可能跌倒，他可能被过犯所胜，他可能陷溺在罪恶当中，还可能有机会他会被挽回回来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轻易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是亵渎圣灵，永不得胜。所以如果说人到一个地步，他还能够，还上帝的恩典还临到他，在一息尚存的时候，他都还能回应接受，那都还在救恩里面，都还有机会。这就像这个圣经上面里面所讲到了各样的这种救赎，有的救赎呢是仅仅得救，就是仅仅有救恩而已，披了衣袍仅仅得救，没有任何的这个，只是亏损，没有任何的奖赏，像这样的情形。好，所以我们把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讲到的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我们做了一个解释。所以圣徒我们当然应当警惕的，应当要常常警惕，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他都提到要警惕的话，希伯来书里面用到的这个话语，也是用到的这个句子的片语呢，是有它的一个特定的形式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句子，叫做恐怕、免得。那像这样的句子好多哦，像这样的句子在希伯来书，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开头就有了啊。希伯来书这边讲了，譬如说第二章讲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它有好多像这样的句子，就是在提醒我们。第三章第十二、第十三节也是，它里面讲到说，讲到以前的世代跟我们现在，所以他说第十二节，第三章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在那一批所谓的信徒当中，可能有一些是假的信徒，有一些是不是真正得救的。你说到底怎么样？有这样的人吗？有，因为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就让我们注意到，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你记得吗？有四种不同的回应，有四种不同类的啊。有的呢是根本就没有机会，根本没有呛死啊，撒到这个路边的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有的呢撒到这个土浅石头地的，有的撒到荆棘里面的。那些人呢可能是当下欢喜领受，所以从表面上看很可能好像是 有那个得救的那种的那个样子，有愿意接受的，但是他们最终呢，他们没有得救，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好像那个主耶稣他在另外的比喻里面讲的，有麦子有稗子，麦子稗子一起在田里面长。仆人问主人说，是不是要叫我们去把它给薅出来，把它弄掉呢，把它拔掉，把它割掉呢？主人说不，让它留在田里面一同长大，等到收成的时候再一起把它分割开来啊。所以换句话讲，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在所谓圣徒的聚会当中，有一些是没有蒙恩得救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有那些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给离弃，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他重复的用恐怕免得，好像这个第三章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免得恐怕，好多啊，你就一直读下去，你都可以把它圈点出来。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最最最最吸引人注意的是，它大概有三大段是很严厉的那个话语，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呢，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他所讲到了说有的人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若是离弃真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等等。那么到底这样的话语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像这样的话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章第二十六节那一段也是讲的，得知了真道之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人他这里面讲到说，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像这类的话语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种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会读起来很战惊的，恐惧战惊的这样的话。还有就是在那个第十二章里面也讲到，第十二章的后面讲到后面，在中间的地方，第十四节那边开始，第十四节那边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等等，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等等这像这类的句这段落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很不容易来解说的那这个是当然是另外的解经上面的一些课题，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像这些都说明呢，人所谓的这种在圣徒的会中，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当中，在那种自称为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面，不一定，有些人很可能只是当下欢喜领受而已真正考验来到的时候，就像那个落在这个荆棘地里面，被这些长出来的棘藜啊、荆棘、杂草给夹住了。一旦有这个今生的思虑啊，有钱财各方面的这个诱惑了，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能够按照正常的这个进度长成来结实所以像这里面所讲到的，都说明那些是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没有所谓的圣徒的坚韧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最终他们会失落掉的。这个失落离弃不是上帝离弃他们，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上帝的这个的拣选里面，他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上帝的手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呢，这些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要有所省察，而且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应当要谨慎，应当要持守，要坚持到底等等。像这个是都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刚刚是强调恐怕免得，那么与它相对的字眼呢有好多，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持守到底，我们要坚持啊，这个要靠着可夸的盼望能够坚守到底，那这样的人呢就成为他的家了啊，就这个是就我们的主的兄弟了啊，像这类的话语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多，就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信的人应当要如何活在主的面前。而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字句上面的这种亵渎圣灵而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影响我们的平日的信仰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有什么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有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问题？碰到像是灵恩运动灵恩派里面的人提出来的那种好像那种警告我们的话语，假如我们对他们所提出来的有所质疑，他们可能他们强调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个按手得到圣灵，强调他们所有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是出于圣灵的恩赐，强调他们的方言是出于圣灵，好，我们不可以质疑，强调他们各样的那种特殊的某种的属灵的经历，认为他们是出于圣灵。圣经上面明文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慎思明辨，我们应当要来分辨，要来试验。那我们应当我们所依靠的其实就是依靠圣灵，我们应当依靠圣灵，我们应当运用被更新的悟性，而更新我们的悟性就是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悟性，就是上帝的道来更新我们的悟性，使我们智慧灵敏，使我们有上帝话语的依据，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查经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下午的查经。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把圣经上的话语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有警惕的这些教训留在经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好好存积在心，照着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得到建造，能够分辨好歹，能够熟悉仁义的道理，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靠着圣灵，靠着圣经上的道，靠着被更新的悟性，靠着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能够辨别各样灵恩的现象，我们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亵渎圣灵的事情，让我们依靠主，在主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